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想象您今天决定信主，或者你去回忆当年决定信主的那一刻，当时那个决定或者现在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还是神做的呢？
哎，好问题。
如果你说当然是我做的，没有人强迫我，但同时你又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不可能信，那么这个相信这个决定到底又是谁做的呢？好，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问题。想象一下，你已经信主多年了，你受过洗，也真实经历过神的同在，甚至有过很火热很爱主服侍主的阶段，但是后来你开始软弱跌倒，甚至远离神，沉浸在罪的生活方式中。也许你心里会问，我现在这样还算得救吗？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跟你说，只要你曾经真心信过，你就永远得救，不可能失去，你会觉得安心，还是会有一点不踏实呢？但如果换一个人说，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不悔改，你可能会失去救恩，你会觉得这是提醒，还是压力？那所以问题就来了。一个人最终得救，是因为他曾经信了，还是因为他一直持守呢？如果他后来跌倒，甚至远离，是因为他失去了救恩，还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得着呢？
哇，这个问题我相信哈，不要说是这个你提出来哈，我听到了之后觉得好像是在问在我自己的那个信仰经历里面哈。我相信这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讲，这也是非常真实的经历。
没错，虽然这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会面对的，而这两个问题其实也困扰了古往今来最聪明的神学家上千年呢。也因着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引发了许多神学上的交锋。那最近我们也收到听友来询问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这两个主义之间的一些异同，这也是许多神学家弟兄姐妹所面对所拉扯的两种思想哈。既然有听友写信来问，那我和静道呢就以学生的角度找到相关的一些史料，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两种思想是怎么来的。
好，我们在这边呢也非常诚实的跟听友们讲，论到这一件事情哈，其实在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思想史上面，或者说教会历史的这个上面呢，并不是只有我们当代，甚至可以说不是只有在那个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加尔文雅米念嘛哈，也不是只有在加尔文雅米念，那都是生活在大概16世纪左右，也不是只有他们那个时候才遇到，实际上是大概差不多1600多年的时间，这个最聪明的这个基督教的神学家，或是最敬虔的圣徒呢哈，都在这件事情上面投入过他们的思索，就说神的救恩是确定的吗？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不会失去的吗？人有可能会因着自由意志的选择而失去他吗？那当初我得着的时候，是因着神完全主权的拣选，因为他拣选了我，所以我才能得救，还是这当中也是由我自由意志，哎，因为我选择要信我才得着拯救呢？那在这件事情里面还有牵涉到在我们信仰的经历里面哈，我相信这也的确就是刚才小勇提到嘛，就是说不管是对慕道的朋友也好，或是已经信主的朋友也好，好像呢我们也是在这两种真实的这种经历里面挣扎，就说一个呢是我们知道救恩确确实实是完全出自神的主权才能够做成在我们身上的事实，只是呢在我们自己身上呢，从我们领受相信救恩，还有当我们说哎，我们已经这个信主得救了之后，在后面这个生活的过程里面，又会感觉到好像有时候因着我自己的个人的选择，好像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些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哈，神我们当然相信神是绝对的主权者掌权者，那么在这个绝对掌权的主权者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成就在我们生命，成就在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人的选择，那我们又是怎么样来理解的呢？所以让我们呢和听友们一起以一个学生的心态，一个学习的心态， 我们来看一看，在神所建立起的属神的儿女，就说这个教会历史里面，神又怎么样透过教会里面，好，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当然是超过了2000年，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挣扎呢，大概差不多是在西元5世纪左右就已经开始浮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看看这1600多年来啊，我们基督徒呢经历过哪一些重要的思想的路程。
透过前面的概述，我们知道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是关于救恩最主流的两大观点。这两种立场最核心的争论在于，在一个人得救的这件事上，究竟是神的恩典单独起决定性作用，还是人的自由回应起最终作用。而这样的讨论呢，实际上更早追溯到公元5世纪，就是那个时候的大神学家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然后逐渐演化到后来的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
对，
可能提到这些大主义大神学家的名字就想打瞌睡或者换台了，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想用一种一起学习的方式来预备这个节目，不是讲一堆的理论，而是希望和大家一起走进历史，慢慢的也尽量浅显的去理解这两种思想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讨论，以及您自己会更倾向哪一种呢？
好，那首先最早呢，我们就要提到哈，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教会呢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以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呢是非常兴旺的一个信仰哈，到处都有教会被建立。那当然啦，那个时候的教会呢虽然是那么的兴旺，但是呢在罗马帝国当中呢也会受到一些挑战跟迫害。迫害呢是来自于政治方面的，就罗马帝国本身嘛哈，对基督教一开始的话是相当的不友善，因为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是不会去把罗马的皇帝哈视为神明来这样敬拜，但是罗马呢他们帝国呢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当然这是争议之一了哈，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罗马政府呢一开始呢对基督教是相当不友善，后来还进行了大量的这种杀害性的迫害嘛，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当时的教会呢也面对，你可以说是种无形的迫害吧哈，是来自于文化方面的。因为罗马帝国呢非常的繁荣昌盛，然后在武力啊各方面，那这个帝国呢它又是一个多神教的信仰，然后各地呢有那些神殿啊圣殿啊，这姑且不论，这些神殿圣殿呢所带出来的很多哈这种信仰上面的这些风俗，或是这种生活习惯，甚至对于这种道德之间的看法哈，坦白讲是相当的邪恶的。即便不按照我们圣经的标准哈，都有些呢坦白讲是非常违反人性的。但是这一些呢又成为当时什么最终之乐嘛，大家就耽于这种享乐。保罗曾经在他的书信里面哈，把这个总结起来，总结得非常好，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这其实就是当时罗马的主流文化呀。在被这些主流文化所包围的当时的教会里面呢，坦白说也很受到这个的影响。
所以金道，你的意思是说整个帝国它的那个文化道德好像没底线，也会影响到教会，就是大家也会耳濡目染，也会将自己的一些标准拉低，是这个意思吗？
是，没错，不但是将标准拉低，教会里的基督徒嘛，就会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哎，我信主了嘛，不就说我得救了吗？我就得到永生啦，我就已经有圣灵内住啦，
就我有门票了，所以不管我怎么做，我反正得救了。
对，那我接下来的话，我不用那么辛苦嘛，对不对？那个我们知道，就是按照圣经的标准的话，的确对于这种包括家庭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很多方面的话，是需要有所调整的。就是朝着神所喜悦我们那样的一个光明良善的生活去调整的。但是对当时五世纪的那个罗马教会来讲的话呢，很多人就觉得说，哎，何必呢？根本没必要啊，对不对？就刚才讲嘛，已经有了门票保障了，所以教会当中不管是信徒的生活，或是那些在教会里面负责这种教导了哈，还牧养的人呢，好像都觉得朝着罗马社会的那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去妥协，甚至去追求是无所谓的事情。
哇，这听上去好像信仰并没有成为大家向上努力、向上变得更加的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那种信仰的认知反而好像成为了他们一个保护伞，既可以好似拿到了天堂的门票，又能够同时有保障的享受最终之乐。
没错，所以在这个时候哈，你可以说教会里面那内外那些就说敬虔信主的那些有识之士啊，他怎么能不为这些事情忧虑呢？所以他们面对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以信仰为保护伞的会众和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能够活出那个 救恩要带来的那种所谓的良善纯全神可喜悦的旨意真的能够向这个世界做盐做光吗？我们真的还能够活出就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并爱人如己吗？所以呢，这里面就出了一位，就是当时呢有一位很重要的在基督教会里面的一位很敬虔的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神学思想家，他的名字叫柏拉修。那柏拉修面对这个情况呢，他就是一个很直觉的就认为说，不对，上帝固然已经赐给了我们救恩，就说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个救恩哈，但是人必须要负起你当负的这个选择的责任。
嗯，
所以呢，他的当时的一个想法就很简单，就说上帝是公义的，这个公义的上帝在圣经当中呢，给了我们一些我们应当就说一个信主的人，若是你已经信主了之后，你选择了要相信这一位公义的上帝，然后这公义的上帝呢，给所有信的人预备了这个拯救的救恩的时候，他其实也附带的是给了什么？得着救恩的时候有一些相应的要求。那这些要求就是什么？帮助得救的人呢，让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呢，在这个救恩上面能够越来越有更多的领受跟改变。所以上帝给了这些吩咐跟要求，而且呢，柏拉就说什么呢？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给予这些在救恩当中一并给我们的这些，就是说调整生命跟生活的这些要求呢，他一定不是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他要求我们什么？因此要求我们不只是应该做到，而且按我们的脚程、按我们的能力是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当遵行，理当遵行这些诫命。
所以按照柏拉修的逻辑，就是既然上帝吩咐了，我们就一定做得到，就有能力做得到，并且应该是做得到的。
对，
嗯，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做。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做跟不做呢，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一个什么，一个自由意志能够选择能力范围之内了。那换句话说，你若是选择了，就上帝你那么清楚的，就打个比方哈，他已经那么清楚了，在给我们救恩同时，也给了我们如何领受救恩的这一切的恩典应许改变的时候，给了我们的清楚的蓝图，也用耶稣基督呢，还有许多的众圣徒做了我们的好榜样。也就是我们在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呢，神已经给了我们完全充足的条件。那我们如果还不做正确的选择的话，还不选择去听从神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换句话说，从这里下来的一个结论是什么？那么换句话说，救恩是有可能会因着我的选择不信从神而失去的。
嗯，诶，金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罗马书中保罗他有一句的呐喊，我这取死的身体啊，就是我想，我可想的善我却没有做，我不想做的恶我却去做了。好像从他的这个表达中，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虽然我知道什么是神要求的，我也想做，但是我还是做不到啊。
没错，你讲的非常好。但在这里呢，就牵涉出来一个问题了，就是在保罗的话里面哈，其实他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哈，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有原罪，我们有罪性。
嗯，
而当我们信主得救了之后呢，若是没有圣灵的内助跟帮助的话，若是没有神的话语哈，还有神主动的作为来帮助我们的话，其实我们的内里面，保罗也讲过吧，我们的里面是没有良善的。
嗯，
而且我按着我们的天性的话，我们是习惯跟喜欢犯罪的。我即使便理性上面我知道什么是良善，但并不表示我知道我就能选得出来或是做得到。
嗯，
因为我的自由意志的本身也会受到罪性的影响，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即便是救恩的恩典来到，它应该不是只有就说神说，诶，我给你这些所有的外在的条件啊，现在你以前不知道该怎么选，或是没有别的可以选啊，现在我给你这些可以选了，那你就好好的选就好了。柏拉就是这个立场，信徒啊，你要为你自己能否活出救恩的那个生命，你要有责任。
柏拉修对敬虔生命是极为认真的，但他主张人的意志是自由且有能力的，这样的立场也引发巨大的争议。如果人本身就有能力行善，选择神，那神的恩典究竟还是必须的吗？下一期让我们一起来听奥古斯丁的回应。